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放掌。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28页，我们今天从228页经文啊，经文第二行，经文第二行就是从师身作次，次使官僚三子疑人这个地方开始讲起。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为次使入山，请六祖大师在这个曲江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啊，他请法，请哪个法呢？请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所以啊，他这个请法请得太好了，太有智慧了。大家晓得我们学佛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开智慧，我们学佛不是求感应、求加持、求神通，那都是副食品了。只要你真正开的般若智慧，这些副食品通通具足了。所以他问得很好。大家晓得佛是怎么成就的呢？我有时候在研讨班里面跟我们研讨班的同仁啊，同修在研讨，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母亲是谁啊？大家就说摩耶夫人。这个其实不能说是错，但是呢，如果严格的来讲，摩耶夫人只能够说是悉达多太子的母亲。如果真正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那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般若。所以般若是诸佛母。由此我们知道佛法跟外道的差别就是在般若这两个字。外道是心外见到有法，所以他们外道的修行在破想因见到行因的时候啊，就以行因的境界，或者是破了行因见到事因的时候啊，就以事因的境界在那里打妄想，在那里臆测，哦，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境界啊，是什么一回事，然后就写了一些理论方法教人家修行，都错了，认为心外有法。那佛法跟外道不同就在这一点，佛证得自性真如本性，知道诸法空寂啊，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了解这个空性啊，证得这个空性，见到我们的本地风光，实在无有一法可得。虽然讲无有一法可得，但是呢，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啊。这无有一法可得就是指我们真如本性啊，像行音还可以看到啊，那个行音的像，像杨艳这样刹那刹那的生灭相续啊，你看到世音像一个湖面的水平息的化为沉水沉清，都有像的。所以那个外道就在这个相上做文章，那二圣人就执着这个境界叫涅槃。佛证得真如本性，破了这个八识，看到真如本性本来无一物啊，空寂的真空妙有啊，所以体空寂作用是无量无边的，一切根尘接触的相都是依他而现的，但是那个作用啊，佛所证得的四智菩提、三明六通、十五位十力啊，是八不共华，都是这一念说是又记不中啊，就是我们这一念 真空妙有无形无相，非青黄赤白大小的毕竟空寂的这一念心遇到了缘显现出来的作用而已啊。所以般若就是我们自信的智慧啊，源自于我们真如本性流露出来的妙用啊。那外道是见到心外有法，所以他们就见到这个境界，在这里打妄想执着那个所看到的境界，认为那是涅槃啊，那个就是这是真如，其实他们所看到都不是真有的。所以佛法与外道的差别就在般若这个地方。所以佛法如果把般若离开了啊，那佛教佛法就被架空了啊，就被架空。所以这个为次子他问得太好了，一下把佛法的心要成佛的要门问出来了啊。那般若后面是一定是加个波罗蜜，波罗蜜就是渡彼岸啊，渡彼岸什么？哪一岸呢？就近解脱了，就近解脱，无障无碍，智慧圆满，就近解脱。要怎么就近解脱呢？诸位，今天呢，谁叫我们不能得到解脱呢？啊，谁呢？对呀，就是我们自己啊。林居士答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自己不叫自己解脱啊。你念念去缠缚外尘境界啊，所以你看那个道信大师他见真忏大师的时候啊，他就问求解脱法门。真忏大师说：“谁缠你呢？”他说：“没有人缠呢，那何必更求解脱呢？”他当下会起啊，这一念心本无烦恼，本无缠缚，本质清净。你做到这样的境界，他根尘接触，智慧圆满，本质具足啊，无住相身心，菩提就在你这一念心中现前了。所以为什么般若叫渡彼岸？他能够观空离相，他知道这一切境界都是虚幻不实啊，他跟空性相应的。所以你要证得般若，那一定要明心见性啊，要开悟真如本性，开悟自性，明心见性，那一定证得般若了。所以我们讲这个般若啊，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讲，从它的体相用来讲，般若的本体那就是我们常讲的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我们的心体性相一如的。你看我常常讲实相般若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眼前的就是实相般若的体。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见不到实相般若的体呢？因为我们这里面有个我，有个法，有个我法二字。所以你现在看的就是我看我听我见我闻我想我作用我怎么样，都是由我在那里作怪。你看像镜子它照外面的境界，是不是镜子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镜子它没有说我照我看我听我闻，没有，它把我拿掉了，它把我法二字拿掉了。所以你看我们整体的宇宙万法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心呢、啊，所以楞严经说得很清楚，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地水火风空根四，这个全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由于我们不守自性，有了人所相待的取向分别的，所以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啊。而今天感得我们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变成诸多的分别心。其实种种的分别妄想都是你自己心自心在分别自心相。如果你要讲到它的体就像镜子，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所以这一切境界都是在我们这一念心中现的，它所现的这个境界它没有能所的，也没有能现所现的。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它没有能现所现，它没有能照所照的啊，它就是这样，这么一回事。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宇宙万法，你再怎么讲，讲到最后啊，你根尘接触种种差别境界相，你把它一直归纳到最后，只剩那两件事，一个就是见分，一个就是相分，就是这样而已，见分跟相分。所以当你最后你证得了，我们常常讲你修行修到了 万法归一，那个一啊，你虽然讲归一，归一还有见分跟相分，因为你把它归于一嘛，所以还有个最后，好、哦，还有一个相对待的境界、啊，那不是真正的归一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归何处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一归何处？到了归一的时候，就是你融一切境界到了见分跟相分这样而已了，全相即性。但是你还看到全相即性的这样归一的一个对待相，这就是万法归一的。这个时候仅存的整体法界就是一个见分跟相分而已。如果再把这个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哈、啊，那这个呢一归何处啊？你就见到啊，这整体就是一个离体啊，就是一个离体，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没有所归的，万法原不动，就是一个离体啊，哈、啊。所以有人问禅师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那个开悟的禅师就说：“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干什么？在那归来归去，对不对？万法原不动，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分跟性分啊，跟见分而已。当这个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这个时候，就我常常用镜子在做比喻，就像镜子照外面的境界。你看镜子里面的相就跟镜体是一样，就像整体的海面。”跟那个海面上的那个整体的那个水面跟水面上的倒影是一体的，不是两件事的，是一心的，没有相对待的，这样一个离体，那就是实相般若。所以实相无相就是我们本体无相的，在这个境界是无相的，没有相的，一就是一切的，在里面是全相即性，全性即相，性相是不二的，没有分别的，所以这就是个离体。这个境界啊，说不出来的啊，言说不可及的这个境界啊，是离于空离于有的。这个境界啊，不是用眼睛看的，不是用耳朵听的，这个境界是悟你就看你就见到了。这个境界都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啊，你一悟你就见到这个离体了啊。那我们现在见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有种种的分别心，有取舍，把这个离体变成了相对待的能，这个能见所见，能现所现，那就有了对待，就见不到这实相离体了。所以一切境界啊，是离于空有的。所以我们讲实相无相，不是没有什么相的相，是离于空有的那个离体，离空离有。我们现在是着有，二圣是着空，空有皆离了，那个境界就是实相。所以佛所证的为什么叫海印三昧？因为海印三昧就是指这个，海印就是指这个实相离体，性分啊，这见分跟相分合而为一的。像大海没有风的时候啊，整个平静的大海，一切法界都在这个大海显现啊。这个海比喻我们觉性大海，一切宇宙万法都在你这一念心现前，这一念心就是你的见闻嗅尝觉知，所以这一切外层的境界都是在你这见闻嗅尝觉知中现啊。但是虽然讲现，但没有能现所现，是见分跟相分是合而为一的啊。这个是一个实相离体，所以实相无相，这个就是实相般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体啊。那什么是观照般若呢？观照般若就是能够观离照事哈，能够观的我们这个实相离体，同时呢，你可以照着我们差别的事相，所以观照般若就是自受用的，它能够念念观什么？观实相，而照观实相的离体，能够照事相，照我们差别的事相，所以观照般若就是。啊，我们根尘接触，当你开悟自性以后，明心见性以后，根尘接触，啊，照事相，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同时呢，它可以观离体，离体什么？离于空有，啊，所以当下它可以离于空有。这个，我正在讲这个观离体，然后照事相。我这个话里面呢、啊。实在很不容易来表达我要讲的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能观所观，因为观照般若也是出于你的实相般若的心体，只是一个是从体上讲，一个是从自受用上来讲，从作用上来讲，所以 它虽然是观照四相的差别，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他自己是了无分别。为什么了无分别呢？因为他也观实相啊，观实相照事相，所以才能够理事圆融。虽然我言语这样讲，但是呢，他没有能观所观，这才叫做般若波罗蜜。你还有一个观事相，又啊观离体，又照事相，你这个有能观所观了，尽智未亡。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尽未亡，那不是叫波罗蜜哦，那只能够叫世间波罗，因为你还有觉观。到了真正出世间的波罗，那叫做波罗蜜的渡彼岸的，那是泯能观所观的，那只是讲我们描述我们心体的作用而已啊。所以心体是实相波罗，观照波罗只不过是心体根尘接触，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在境界中一切不染，清净解脱自在。所以这个观照般若啊，能够照事照理，圆融无碍啊。所以我常常讲，这观照般若既有两种解脱，一种是无上菩提结法乐，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还有一个就是无上涅槃即灭乐，它一切不染。我们凡夫的智慧坏就坏在这里，我们也一了解，我们也一样根尘接触，了了分明，可是这一分明就坏了，你不知道空啊，马上就抓取向了，不知道境界当下就是个离体，是离以空有的，我们马上去抓，一抓你就带来烦恼了，顺你呢你就欢喜了，不顺你呢你就生讨厌了，就种种起了这种不善心了，种种分别心就造业了。所以我们的智慧啊，是四心的分别，是烦恼啊。般若的智慧是一切通达，是一切明了，是真正的无上智慧啊。为什么？它一切不染啊。所以观照般若啊，我们从语言上来讲，它能够观离体，照四相，照四相。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啊，能够和光同尘，随缘任运。那照离体是一切解脱，一切解脱，一切无碍。照离体，因为什么？眼前的境界，它当体就是离体嘛。这个是由物来看到这个境界。那由于它随顺众生起的度化众生的作用，所以它必须在境界中观四相，但是四相不离。离体，所以能够做到理事圆融，理事无碍啊。所以观照般若，讲到波罗蜜是没有能观所观的，因为法性就是这个样子，当你彻悟本性的人，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样一个境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观照般若是从这样在讲这个观照般若的。那文字般若，从文字般若可以开出三个啊，可以再把它分成三条啊，第一个是文字般若的本体，文字般若啊，也就是描写这个般若的境界是怎么样。那到底证得这个般若是怎样一回事呢？是怎么一回事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什么？色是事相，哎，空是离体。这个所以色即是空，你千万不要把色即是空说成什么都没有的空哦，那个空就是离体。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所以啊，你要从这里体会到，哦，原来境界就是一个离体啊。这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就是描写般若的境界。那心经是这样讲，那金刚经他说啊，这个花既是非花，是名为花，对不对？是讲般若的样子，一切法既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但名相而已啊。不是真的，但有名相的差别，根本没有这个事实嘛，只是众生的妄想自信啊，就是你自己的分别妄想心而已，偏计执心，哪里真有这些事情呢、啊、所以一切相既非一切相，是故名一切相啊。所以故名一切相，那就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是中道义。那一切相是熟地，我们看了这个熟地。那既非一切相，那就是离体。所以既非一切相是什么呢？既非一切相就是观离。那观离，那那个那个那个那那个 好，一切相，一切相就是指这个造事，即非一切相就是观离体，是名一切相，那个是名就是文字般若，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所以文字般若是描写这个般若证得般若的这个境界是怎么一回事啊？啊，那这是从证得的这个角度来讲文字般若。还有，当你证得般若了以后，是活活泼泼的。所以我常讲，真正你明心见性、开悟自性的人，他是智慧圆满、活活泼泼的。你看古代的禅师，个个都是活活泼泼的，不会这样的。挨挨板板的死气沉沉的，没有那回事，活活泼泼的，而且有大智慧，能够教化无量众生，所以他一定能够入世教化众生的。所以你看那个圆觉经说得很清楚啊，如来随顺圆觉，圆觉就是般若，般若智慧的体就是圆觉，圆觉显现出来的作用就生般若。你看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啊，第一天宫无二境界啊，这个无名实相不二境界、啊、你看那是不是活活泼泼无障无碍，他真正的是能够享受真善美慧的生活啊。所以佛法是叫你生活享受一个真正的实相的生活，最圆满充满了真善美慧的生活啊。所以你真的般若明心见性，而在哪里呢？普度众生嘛。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嘛，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所以呢，另外一个文字般若就是指境界，所以从文字般若再开出一个叫境界般若。境界般若就是根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通通就是般若。般若就是道啊。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禅师，他说吃饭睡觉阿尿拉屎都是般若，就是这样，那就是境界般若啊。我们看那个般若的那个文字也有这么讲，窗外黄花熠熠翠竹，无非是般若，那个就是境界般若。那个时候你根尘接触通通转成般若了。那般若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词叫妙，给它加一个妙。我们现在看的眼见色啊，见色尘，耳闻声，听到闻尘，这个尘就有分别了，就有取舍好坏了。如果证得般若了，那就不叫做尘了，叫做什么？妙色。你看如来妙色、妙色、妙香、妙触、妙味、妙法、妙尘。你看那个法华经叫妙法莲华经，加一个妙字就不思议了。为什么？他能够观空离相啊，他知道全世纪离啊，全理即事啊，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自己在境界中真的做到人从百花过啊，片叶不沾身啊，我若无心一万物啊，何妨万物常为扰，那境界就是般若了，全转过来了。所以烦恼即菩提啊，那这个也是从文字般若开出的。那另外从文字般若再开出一个叫见属般若，见属般若就是叫你用什么方法能够修学入这个般若的全法啊，像我们修观行啊、观照啦、啊、戒定慧啦、啊、等这种啊，十六观行啦 这种都是属于见属般若的一种啊，像四谛十六行观呢、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都属于我们所说的见属般若。因为你借着这个方法，然后慢慢起修，这个悟离体啊，然后来证实相。所以我们修行要怎么修呢？我们是依文字般若，然后起观照，然后由观照般若，这时候有能观跟所观啊，有能所相对待的，然后最后呢打成一片了，圆融成一片了，证了实相般若。所以我常常劝大家用那五种方法来降服我们的烦恼习气啊。这五种方法，一个是念佛啊，一个你可以知道这缘啊，你根尘接触，把心安住在这个佛号上。如果你接触佛号烦不住烦恼了，你用缘起性空，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一切境界不过是我自己的片剂值，我的妄想自信而已，我干嘛为他来迷惑颠倒了？放下，放下就没事了。然后这个还扶不住，然后再用第三种啊，知道这一些境界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八识五十一心所变现的一个假象啊，像电影所现出的那个荧幕而已，那个电影的那个荧幕需要放映机后面的胶卷 刹那刹那的一秒钟十二次的开合啊，而现出来那个影子。那我们现在这个外面的境界，就是我们自心里面那个习气种子，那个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就等于电影放映机后面那个胶卷，在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一秒钟216000次的开合变现出来的三心的联系相而已，根本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是84、51心所集体的作用演出来，啊，我自己被骗而已哦。了解事实真相，放下啊，不要再迷了。如果这个还扶不住了，那你就想，哎呀，随缘行，我欠人家的还了吗？无债一身一身轻嘛，我为什么解脱不了烦恼？就是我欠人的，所以我内心怎么样？捉捉没事了再捉捉，原来是我欠人的，我无债就一身轻了，太好了！利用这个机会随缘行啊，抱怨行还掉了就好了。如果你还扶不住，哎呦，这菩萨考试哦，也许我修行要进步了，这菩萨考试，我能够扶住，不要让它发作啊。我的智慧能够增长，未发作的火烧功德林太可惜了，我修了这么久了，火烧功德林不是完蛋了，把功德转成福报了，变成有漏福报了，哎，再怎样都要忍。如果还是一样扶不住，那你真的要深深的忏悔，到活菩萨面前深深的忏悔，忏悔业障，我终于知道我业障深重啊，重了这么重，用这五种方法都扶不了我的烦恼习气，真是重哈。然后有这样的修行，有五种方法，最后也许变成四种，变成三种，变成两种，最后剩下一种，只剩下念佛，一句佛号什么都扶住了。到最后呢，佛号不知不觉消归自信，什么境界都挂不住了，什么烦恼都挂不住了啊！什么事情一切通达，一切明白，可是烦恼不知道怎么回事，挂不住了，那你就真正跟般若相应了。所以依文字起观照，然后证了实相，这个时候你来看般若经典，一看就了达了，一看到什么叫做性相不二，什么就是一个离体，什么叫做境界当下离与空有，你一下就晓得了。原来啊，空有就是什么？有就是有这个名字啊，有这个相而已啊，有这个影子而已，有个假名的影子啊。那空是什么？根本没有实体啊，对不对？像这个椅子，椅子根本没有椅子这个东西啊，它只不过是木头板子把它钉起来，这个这样一个形状适合我们坐的，我们就叫它椅子啊。你看那个猩猩猴子，它就不会说它是椅子了，不适合它坐的啊，对不对？这个所以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个椅子这个东西存在的，那这是缘起有这个假象而已。因缘有自性空啊，一切根尘接触的这些境界，莫非都是如是？你用这种方法将来对治，将来对治，最后真的做到了。啊，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好了，你跟实相般若相应，这个时候你再起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作用，那就是观照般若了，观事观理，那远离了能观所观呢，尽智双亡了。这个时候你教化众生，有的讲，你碰到原属的众生，你跟他讲般若的实境，什么是般若的真实的境界？那个就是文字般若，你跟他讲啊，什么方法来契入这个般若的本体，能够用什么方法全理的方法，让他一步一步依着戒定慧三无漏邪相慢慢来登堂入室。哎，这个是什么？眷属般若。然后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随缘任运，行四舍法，行四无量心，那这个境界般若啊，你的生活整体就化为一个般若啊，你就证入般若大海啊，这多殊胜啊。所以你证得这样的话啊，别人就可以给你啊换一个名称来叫你佛啦，那是真正叫活佛啊。可是呢，你自己会不会说我是活佛啊？不行啊，那表示你是根本还没有入啊。证入这个心体本来无一物，心体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根本它体空寂，哪有佛还有凡呢？它就是一个真心的体用而已啊！所以你真正证得实相般若，你以凡圣相待之名啊，就是你再也不会说这是五蕴是我，那五蕴本空，六尘非有，所以你整个根尘接触，你所看的一切万法，唯一就是一个心体的体相用而已啊！所以啊，真的你所证的就是什么？你明智相，你心莲相，你言说相啊，不被破坏，永无变异啊，故名真如啊。 你就是所证，就是一个真如的性海而已啊，真如的体用而已啊。所以，这个般若啊，是佛法的心地啊，心法，是一切佛的佛母啊，诸佛母啊。所以这韦次子这问的太好了，一问问到了心要了啊。但是般若要从清净心，要从恭敬心，要从慈悲心中证得，尤其是啊那个清净心跟那个恭敬心是基础，是很重要的基础，处处要恭敬，处处要清净平等，然后你有这个基础，你可以证得出世间般若啊。但是出世间般若是共般若、共二圣、共菩萨。如果你这个所证的平等心、清净心中，你又加个大慈悲心，那就不共般若了，菩萨所证的啦，菩萨所证的不共般若了。所以啊，这个要说般若法门以前，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至诚恭敬的。所以我们看底下经文啊，师身作次，四十官僚三十一人，儒中学术三十一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这个身作次，像啊墨雪刚才这样走进来，坐到这个地方，才请大家一起恭念三称本师圣号跟开经偈啊，这不是身作次，这种身作啊，这个是身大作，身大作要有出家人要比丘，还有这个在家居士，香花琴、香花吟，到师父的这个僧寮里面，到法师的僧寮里面去吟琴，然后这吟琴的过程都要唱那个偈赞啊，要那个唱梵拜偈颂的啊，然后全都是用唱的，然后那个形式非常的庄严，然后到了师父僧座以后，法师僧座以后，那个开经偈啊。还要先要唱什么炉香赞，唱完炉香赞以后再唱开经偈，所以前面这个身座的仪式啊，大概要用到半个小时左右，哦，那个时间很长哦。以前那个妙莲长老曾经在国父纪念馆身大作给大家看，对不对？给大家看过，哦，原来身大作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以前也不知道身大作到底是怎么个身法，所以我。他就去这个国父纪念馆去看，哦，看原来僧大作就是这么殊胜、这么庄严的。他的目的并不是在标榜，你看我这么了不起啊，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让众生听经闻法的人提起至诚的恭敬心啊。所以你看看，如果我们在家里礼佛啊，看到佛像这么小，我们那个至诚恭敬心生不出来啊，对不对？因为你看得太习惯了。可是你到了佛光山，到了那个承天禅寺，那个三尊佛像，哦，这个几丈高，你看到那里脚都跪下来了，哦，一看这庄严了，心就把你提起来了。所以你看那个宫廷或者是那个寺院的房子都盖得很高很高啊，教堂也是这样盖得很高很高，你到了那个环境，哎，一看，哦，你的心就把你提起来了。所以你看那个法师也好，或者是啊那个出家法师，他身坐的时候披上了红袈裟，哇，对不对？然后整个那个一身坐一说法，那个形象跟墨学穿西装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如果是那个什么法王，他头上戴那个帽子，他身上又穿了很奇怪的衣服哈，然后大家唱香赞，一唱那个感觉又不一样啊。啊，那穿那个法衣的不是很奇怪的衣服，很抱歉，我有时候讲话就比较简单了，就穿了那个法衣啊，一踏上去啊，你看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并不是故意要来，哎，跟人家与众不同一下，不是，是帮助众生升起至诚的恭敬心。你看你在那种殊胜的法会，那种庄严的气氛里面，你烦恼就没有了，你那个至诚恭敬心就生出来了。至诚恭敬心跟那个身心是相应的，那个身心啊，身心，所以你看菩提心有知心、身心、大悲心，你看它跟身心相应的， 所以叫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对不对？它可以跟那个自成的那个恭敬心相应，跟身心是相应的。所以师身作仪啊，他身大作仪。那次时官僚31人啊，这个是为次时，跟他的随从啊有30几个人啊。那以及儒中学术啊，这个是儒家的学术了，也有30几个人。那僧尼道俗1000余人啊，这里面有比丘、比丘尼，以及啊这个外道的，好像道解，这个修其他法门的外道的，还有在家居士，这个俗就是指在家人，有1000余人啊，所以这个是千人的法会，那大家同时作礼，愿闻法要。那因为这个会场嘛，大家在大会场不方便顶礼啊，像我们讲礼谢法师其实是要顶礼的，但是我们这个会场这么小，所以为了不造成大家的麻烦，所以就用坐礼。坐礼跟顶礼不一样，像我们讲坐礼把它问讯，这个是坐礼，那顶礼就是行跪拜礼的啊。那这1000多人同时坐礼，愿闻法要，需要能够听一切法的心要。一切法，佛说了一切法的心要是什么？般若法。般若法就心地法门呐、啊，般若就是心内求法，心内见法啊，叫愿闻法要，希望能够听闻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啊，大师告曰：善知识，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前面的这么庄严的仪式以后啊，大师一生坐。马上叫大家什么呢？大家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叫大家心静下来啊，像诸位大德啊，默学还没有来，还没有来讲堂的以前，大家在这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其实性质是一样，叫大家总尽心念，修清净心，因为你听经闻法没有定，心是乱的，不容易开悟。因为佛法的智慧是从定经显现出来的，我们凡夫的智慧是从分别心中显现出来的，分别心是有取舍，是乱的，佛法的智慧是从定中像镜子这样现出来，这样照出来的。所以啊，我们还没有上课以前，大家先在那里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先叫大家把心定下来。如果像匆匆忙忙从外面跑进来，那是不容易开悟的，所以一定要先把它定下来。六祖大师啊，就首先还没有讲般若波罗蜜法的时候，先叫大家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把他心静下来，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大师良久复告众曰，你看良久哦，大师能够观机说法，看大家都心静下来了，他才开始讲最重要的一句话。悟的人就这几句话，他就会开悟了啊。你看前面的身坐仪，经过半个小时那种法会的仪式，那种庄严啊，香花银、香花琴，大家心都提起来了，自诚恭敬，心已经是身心了。然后再叫大家总尽心念摩诃波罗蜜，大家都清净心了。你看清净心、身心，这已经接近开悟的条件喽。这个时候，如果缘成熟的众生，轻轻一点。一反照自心，当下可以见性的、哦、所以六祖大师一观机说法，一看大家缘快成熟了，心都静下来了、哦、他才复告众曰，那一定是很威仪，声音非常的稳重有力，这样讲出来：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你看，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自成的恭敬心跟身心相应了，你也心很清净了，你反照一下，一下反照，缘成熟的众生就借这个缘，当下证入如来禅，如来上上禅，一下反照自性，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祖师禅。当下一念反照，看到啊，我以前烦恼一大堆，是虚妄心啊，不是真的啊。我现在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身坐以后的这种肃穆的庄严，把我的心提上来了，让我产生自诚心了，然后借着这个。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让我的心清净下来了。我突然一反照，你看 我现在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不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吗？所以诸佛如来见也是跟我们一样见呢、啊，也是跟我们这样听呢、啊。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去取相？为什么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会去抓呢？而不会去取呢？那我们为什么这么颠倒呢？因为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你却去抓了，却去拿了，哈、啊，外面的东西都很烫啊，都像烧红的铁条啊，你一看一去抓就被烫到了，你就受苦了，受难就是你自己去抓、啊。你只要看得清清楚楚不是没事吗？听得清清楚楚不是没事吗？你为什么要去抓？抓是在自己的毛病呢、啊。所以啊，经过六祖大师这样的用这种浅巧的方便，舍心开大作，然后再来叫大家沉静心啊，把心沉静下来的沉静心啊，不要听错了，不要听到某一个人去了，对不对啊？那个把心这个心沉静下来了，然后你看你在那个时候一念反照看到啊，真没想到我的心本来是这样的清净啊，以前真的是迷惑颠倒啊，原来我的心是这么不思议啊。如果是善根立志基础深厚的人，他一悟破第八识一下证如来禅，好了，破根本无明。如果是差一点的人，对不对，他一念相应一念尽性，以后他可以直下慧起，就在当下直下慧起，但是由于我们的习气重，理可顿悟啊，尘雾并消，四息渐除，因次递进，他以后就可以修行了。他观照，观照自心，一所他悟的这一念离题啊，行世间般若，观照离相，那当然缘不成熟的他也能够得到好处，因为他能够从文字上了解到啊，我心本来清净，原来修行是四心是佛，四心作佛是要从我这个心中来啊，来把我们的妄想分别去除，恢复我们的菩提自信，恢复他本来的本质清净而已啊，恢复他念本清净而已啊。所以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真实的利益，但是啊，这个要随个人的根性啊，随个人领会的程度不同而有个别的作用啊。就好像禅宗有个公案呢、啊，像那个长庆大安禅师，他有一次他参百丈禅师啊，他问百丈禅师，他说：“学人欲求是佛啊，我想认识佛是什么、啊，何则即是？什么是是啊？什么是佛啊？”那这个百丈禅师就告诉他：“大士骑牛米牛啊，这很像坐在牛上在找牛是什么？”他一下就悟了。啊，原来自心是佛啊！他悟了以后，他又问：识得以后如何啊？我认识了以后，识得心了以后啊，如何呢？他悟了，悟是啊，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啊！啊，他一念相应了，一念尽性相应这一念心、啊。这个我们禅宗叫破本参啊！原来自己这一念心是佛啊！所以他问了：认识以后怎么样呢？百丈禅师就说：“如骑牛自家，就像牛已经回到了家了，可以休息了，可以放下了，不必要再去苦苦追求了，因为你已经看到它了嘛。”啊，那接着他又问了：“为审如佛宝刃呢？”这个叫类似啊，悟尽缘劫以后，然后修凡夫随顺缘劫，未入地菩萨随顺缘劫，到了入地菩萨随顺缘劫，入地菩萨随顺缘劫就是破根本无明的。那个原教初住或者别教初级的大菩萨法身大士的啊，但是他问呢，如何保任呢？那这个就是我像我前两个星期所说的，禅宗破本观、破本参以后，还有破重观，最后破牢观、破生死观啊，保任如何保任啊？那个百丈禅师就说啊，如牧牛人呐、啊。执杖四肢啊，不令犯人秧苗啊，这个是出自《涅槃经》里面的经文的、啊，就好像看牛的人啊，看住这个牛，不要去犯人秧苗。犯人秧苗是什么？攀援呢、啊？取舍啊，起了情势的变化了。你有取舍，有攀援，那就有了情势的变化了。所以就保住这个心啊， 在境界里面，根尘境界里面修放下。当你心念一染，马上放下。所以为什么当你破这个破出关啊，也就是破本参了，破出关了，一念得到一念尽性了，相应了这一念心了，但是习气很重啊，所以往往有一种物后迷的现象，又入到这个境界里面，碰到这个哈、啊、我们的滚滚的红尘了、啊，你又变成物后迷了，那个境界又丧失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往往为了除掉我们的习气，都躲在远离人情的地方，保任这一念心，保任这一念心，在境界里面，心念稍稍一动，放下就放下，啊，如人道家已经没事了，不需要在那里勤勤修，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修，每天要念经多少遍，我要这是什么，不需要这些的，他不需要在事项上行这些的，会修放下，放下，根尘一接触，不犯人殃苗，放下，放下，啊，然后在静态中能够念念自见本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动态中处事待人接物中一直达到，乃至于啊轮刀上阵也都念念自见本性，那就破了生死关了。所以这一个很重要，这一念尽性非常重要，就是相应到这一念心了啊，直下慧起，中间不夹杂任何啊，我悟的道理了，我懂得什么意境了，哦、啊、这是什么意思了，那变成心外法了，直下慧起啊，原来是心是佛啊，缘入烦恼啊，念本清净啊，本质具足啊，原来无住相身心就是诸佛的妙理啊，原来我就是在道体里面啊，以前就是妄想分别而迷失的道了，一下会起啊，这一念心啊，你会起这一念心，那真的是功德无量啊，啊，如来悉知悉见啊，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如来悉知悉见啊，六祖大师就是用这种方法叫你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说菩提自信，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心，这本来清净啊，但是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所以我们要用此心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啊，舍掉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而直了成佛啊，但是我们有分别心，所以听了了解这个道理，不能够直下相应，那祖师禅就是在你缘成熟的时候，这样一刹那一念相应，看到了证到了，这是祖师禅就是这样，啊，一念反照见到了，但那怎么才反照得到了？你念心要很清净，身心、自诚心、清净心，那就相应。所以前面这个已经全巧方便，在这个法会上已经演得很成功了，对不对？第一个生大作，把大家心提上来。第二个叫大家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然后大师观机说法，缘成所轻轻这么一点，当下不知道有多少人受益啊！啊，那不受益的，好了，只好再讲底下的了。受益的人，当下就可以走出来顶礼六祖大师，再见，对不对？他开悟了嘛，对不对？再听的都是他，对不对？他重要修行，就是靠自己修行了嘛，啊，悟后修了嘛，悟后起修了。不悟，那就要继续听下去了啊。